旷野中的诗。我们希望呢，下面呢一直会用马可福音来做我们的这个圣经的教导的一个一本书。我们上次讲到的是耶稣受洗是施洗约翰的谦卑他能够借着他的谦卑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来认出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谦卑是两个就是神，你知道你在跟神来比，我们永远是被造物，他是造物主。那谦卑呢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说我不配，第二个呢神说我行我就行，所以他敢放胆为耶稣施洗，这是一个谦卑的典范。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就两节圣经大家拿圣经的话可以拿出来，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二十三节，然后呢也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呢就从这两处圣经呢都是讲到耶稣受试探那背景呢是这样耶稣从水里上来，所以耶稣受洗是耶稣事工的开始，他被圣灵充满，有天父的印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被圣灵带到旷野去受撒旦魔鬼的试探，那预备他开始他3年半的事工。那他的事工的高潮是在十字架和复活，所以我们今天呢看看这个试探是他事工的一个预备，那圣灵怎么样借着被试探来预备他。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一章第12节到第13节。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去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好，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4章第一节这个记得比较详细一点，具体把这个试探的内容，三次试探的内容大家都很熟悉的。第一次是耶稣进食饿了撒旦让耶稣变，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为饼变食物。第二次呢是撒旦把耶稣带在圣殿的最高处，说你要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神会保护你。第三次撒旦把耶稣带到山上，说这天上地下的荣耀都是我的，你要拜我的话呢，这一切就都给你了。所以三次的试探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开始。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山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好，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宝贵的话语今天要赐给我们，这是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在两千年前他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受魔鬼试探的经历，你要把这样的经历的记载下来，要来喂养我们，要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如何来面对我们今天的挑战，今天的试探，让我们可以让耶稣基督在旷野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我们感谢你，你要把这话语赐给我们，你要解开，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得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做一个决定都是有一个价值观，我们最看重什么啊？你做任何一个决定，做这件事情不做这件事情，说这句话不做这说这句话，我们都是由我们的价值观来左右的。我们看重的事情我们就会做，我们不看重的事情我们就不会做，所以都是一个比较。那我们今天呢，看看耶稣是怎么样受过试探的，撒旦试探耶稣的目的是什么，那耶稣是有如何得胜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来呢看看我们怎么样啊，靠着耶稣来得胜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试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背景。刚才已经讲了，耶稣受洗以后啊，两件事情发生，圣灵降在他身上，给他能力，让他可以开始他的事工啊。那他的事工的重点是什么呢啊？我来考验大家一下，耶稣的事工的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呢？耶稣做三年半的传道，他传的是什么呢啊？他就传的一件事情，传的是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当他一受洗，马上天父就向他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儿子。他要把这美好的最重要的真理呢，要告诉世人，要告诉他的门徒，然后 将来要借着他的门徒把这真理呢传向地极，要传到我们中间。今天两千年了，这个耶稣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这是耶稣事工的核心。所以他传讲，他讲到，讲到的一切核心的内容就是，我是从天父而来的，我是神的儿子，我与天父原本为一。这是他传讲的为所有东西的核心。当他这样传讲的时候，这些人就不相信他，说你一个木匠的儿子，看着也像一个普通的人，你怎么敢这样夸口说你是神的儿子啊？他说我们不信你。那耶稣说，好，你不相信我自己的见证，我所讲告诉你的真理，但是天父差派我，让我所行的事，这事为我做见证，说因着我所行的神迹，就证明我所讲的是对的，我所讲的真理是对的。就耶稣基督的言行都是在传讲一件事情，就是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在耶稣带十二个门徒，在这十二个门徒啊，一直跟随他三年半，在马可福音到第八章二十三节的时候，耶稣给他们有个期中考试，这个考试的题目就一道题啊，这道题什么题呢？就是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那感谢主，我们的大使徒彼得他考了100分，他考了100分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靠他自己的聪明，他考了100分是神天父赐给他的智慧和聪明。他这个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你是神的儿子，你是那圣者，你是基督。这个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啊！耶稣说这个宣告就成为教会的基石，一个磐石。所以因着彼得这样的宣告，说将来这个教会的钥匙，这个教会的基石都交在你的手中，钥匙也交在他的手中。所以可以可见呢，这个耶稣是谁啊？他是神的儿子，是一个关键。那这个撒旦魔鬼要试探耶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的目的不是让耶稣来怀疑，他也不能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这个世界上除了啊神以外，他是最知道，魔鬼是最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啊耶稣赶鬼的时候，这些鬼就喊叫着说：“神的圣者啊！”他们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魔鬼要试探耶稣啊，不是让耶稣来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或者他自己不相信，他都清楚的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那魔鬼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要破坏耶稣与天父的关系。今天是父亲节啊，我们感谢主。所以耶稣与天父父子的关系是一切世上啊人的关系的一个基础啊，包括我们的父子的关系。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撒旦是怎么样的破坏耶稣与天父的关系。那试探呢有三种，我们讲试探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天父命令说不能做的事情，那撒旦就说：“哎，不一定不能做吧，没那么严重吧，你也可以试试嘛。”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神明确的说这个果子是不能吃的，吃了就死。那个撒旦呢？他就说：“你看这个果子跟其他的果子也没有什么区别，长得也很漂亮，吃了的话呢也不会死人，而且还让你眼睛能够明亮，而且还是让你有好处，让你更像神，让你能够分辨善恶。”这听起来很合理，听起来看起来也很合理，一切都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这个撒旦的第一个试探就是对于神禁止的事情他去挑战，他说你可以去做。我们常常呢在这件事情上呢会犯罪得罪神，包括我在内，我们要悔改。我们如果神，我们清楚的知道神不让做的事情我们去做，那就是犯罪得罪神，直接的犯罪。在约翰一书讲到什么是罪，罪就是违背律法，就是神不让做的事情你去做了，违背律法就是罪，在约翰一书是这样讲的很清楚。那第二个试探呢是神叫你做的事情你不去做，撒旦就是让你说不要去做不要去做。圣经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当年西底家他这个被巴比伦王攻，这个西底家是犹大的一个王，他住在耶路撒冷，他背叛了那个巴比伦，巴比伦就来围攻他，要把他镇压，他的背叛。所以这西底家呢看到这样的形势危急呢，哎，就求问神的先知耶利米。那耶利米祷告以后就跟他说，说你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降，说没有别的出路，你要投降，投降你就得生，你要不投降你就你所有的儿子都会被杀在你的眼前，而且你自己的眼睛也会被挖出来整个的城都会被毁灭。这个西底家呢他心里知道神的旨意了，但是他不愿意去做，他投降，他说哎呀太羞辱，说他私下里就跟耶利米说，说我不是怕这个巴比伦王他怎么样对待我，我更怕的是以前被掳的他的一个哥哥约雅敬和他的侄子约雅金，这两个呢已经被掳到了巴比伦，说更怕这些被掳到已经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地的这些犹太人来羞辱我他说你不是造反吗，你看你最后的结局也是跟我们一样。所以他就不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最后他的结局就是被攻占他的眼睛被挖出来。所以撒旦第二个试探呢，就是神让你做的事情不去做。那现在第三个呢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神也没有明确的说这件事情是不能做，也没有明确的讲这件事情能做。那这个时候 这个试探呢？我们怎么做呢？那有人就会说了啊，既然神没有明确的十条诫命，也没有明确禁止这件事情啊，就是耶稣变石头为饼为食物这件事情，十条诫命没有说这不行不能做的，神也没有说这件事情不能做啊，但是神也没有说你可以去做。那我们很多人就说啊，这种事情的话呢，我们就自己决定吧。哎，我们就根据我们的经验常识啊，人生的体验，根据我们的判断，根据我们的价值观，根据我们的需要，我们就做一个决定就好了。啊，这是错的。我们以前讲过一个道，就是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好像这件事情是说我做的也没有错呀，啊，耶稣啊，神啊，这个魔鬼让耶稣说，你看你也饿了40天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食过啊，进食啊，开始几天是很难受的，第一天、第二天啊，饿的难受，因为你一直在吃，习惯了，突然一天不吃的时候，那第一天呢，就是觉得啊，翻江倒，那个肠子就是胃啊、脚的难受，但实际上过了第二天、第三天。过了3天以后啊，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而且不但不难受，而且很轻松。但是一般到第7天的时候呢，又会有一些不舒服啊。到第40天的时候，那就真的是很难受，就是几乎要被饿死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耶稣呢，在这个时刻呢，他饿了，他真的是啊。我们人很难体会，我们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进食40天啊，40天不吃东西啊，没有这种感受。那耶稣呢啊，在这个40天后来就饿了啊，有这样的需要啊，就说呀，这个需要食品，需要食物啊，食物对他是最重要的。那个啊，除了其他的啊，这个所以这些什么世上的荣华都不重要。好，那我们来看。这时候撒旦就开始说了啊，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你若是神的儿子啊，他这个若是这个字很重要啊，两次，这里两次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啊，他在挑战什么呢？好像说哎，你可能不是神的儿子，你要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做这个神迹，你显给我看看，我就相信你啊。那这里呢，我已经讲了啊，撒旦呢，他清楚的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这个若是呢，啊，不是说我不信你神的儿子，他知道，但是他呢，怎么挑战呢？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你就做这件事情吗？你就有这个能力啊，你就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你就显明你是神的儿子啊，让我们更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啊，你的本事就显出来了啊，你的权力也显出来了，你的能力也显出来了，你就做一做。而且呢，还有一个好处，不但显出你是神的儿子，而且还有一个好处，你马上解决你的现实的需要，饿的问题。这个饿呢，就是一个物质的需要，物质需要就代表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有很多很多的啊各种各样的需要啊，除了啊跟神的关系的以外，我们有很多需要，我们有身体的需要，有精神的需要。啊，有被爱的需要，有能够啊被接纳、被肯定啊，被啊这些所有都是正常的啊，都不是错的。所以耶稣这个40天没有吃饭的饿的需要，也是一个很正常的需要。所以撒旦这个建议，在人听来说，哎，没有什么错呀，是一个很合理的、很可行的一个方法。又没有说石头也不属于谁，也没有让他偷，也没有让他抢，也没有犯什么法啊，也没有神，也没有禁止说变石头为食物啊，是他自己的能力，他有这个能力啊，他可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做呀？你让我们中间人说你饿了，你变石头为这个啊，我记得那年焦元连牧师讲这个道啊，焦元连牧师大家知道吗？谁是焦元连牧师？没有，焦牧师没有啊，他已经回天家了，他是一个神的老仆人啊。他在那时候那年是我们参加美东南啊美南这个福音营，就在阿拉巴马 还讲到说啊，说如果这个撒旦跟试探我说，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饼，你不是饿了吗？啊，那教母说了，我不变啊，说为什么不变啊？我不会变啊。所以说我们人呢是不能够变的，当你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当然你做不到。但是耶稣他是有这个能力，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啊，他这个世界都是他造的，当然他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了，变成食物了。但是呢啊，为什么啊他不去做很合情合理的事情，他不去做，而且还能够，特别是他能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不但能够让他的啊杜甫得到饱足，解决他即时的一个需要，而且更重要的让他能够啊说，让他的，因为他的来的使命就是来告诉世人，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拯救这个世界的，这是他的使命。这种方法一下哇，就是会使很多人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后来神也天父给他安排的这种方法啊，让他让世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道路。他在三年半传道的时候，他每次他讲到他是神的儿子，他的身份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马上就会是被别人攻击啊。他这件事情他一讲他是神的儿子，他与天父人合一，这些人拿石头打他。所以天父安排着他要传扬他是神的儿子，宣扬他是神的儿子，宣告是他神的儿子。这个道路呢是一个很漫长三年的时间，而且呢充满了险恶，充满了试探，充满了不信，充满了攻击，充满了谩骂，这些最后的结局还是要在十字架上，还被人讥笑。那些人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人还在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呀。所以这个试探呢啊，是一个很诱惑的试探。不用经历被羞辱，不用经历被谩骂，不用经过十字架啊，直接变一个神迹，马上啊，这个他的神的儿子身份就很就被显明出来了。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又能解决我的肚子的问题，又能够不受苦的把神的儿子的身份啊，这样的轻而易举的显明出来啊，这是一个这个试探的核心啊。所以撒旦呢啊是很诡诈的，他永远是给你很多很多的理由，让你去做一件违反神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到底做了以后，如果那当然耶稣是没有做了，如果耶稣做了以后到底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在哪里呢？如果耶稣真的把这个石头变成饼了吃了，然后危害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耶稣这样做，耶稣与天父的关系就被破坏了。哎，你们说怎么会被破坏？就做这么一件事情就啊，他跟天父的关系就有裂痕了啊。我们说，耶稣还是来这个世界，神的儿子来拯救这个世界，完成了天父的计划啊，大使命啊。这个，但是在具体的这件事情上面，他就根据自己的能力，根据自己的需要，就做这么个决定就好了，这个也没有什么错呀。也合一的，也是合一的，因为主要的目的还是合一的嘛。天父的目的是差派他来这个世界，他也来到这个世界了。那具体他怎么操作啊？在旷野里边，他做了这个动作，虽然没有是天父，也没有说不同意，也没有说同意，他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根据自己的啊判断，就做这个变这个石头为饼。这个人来说，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合一啊，啊，就像我们公司啊，我们都是啊，上边一个头啊，要做一个项目，哎，交给下边的一个团队，说你去做，我的目的是这个，我们很清楚，这下面人要很清楚我的目的， 那我交给他了，他再怎么操作，那我就不管了。如果管了，反而麻烦。你管了的话，你等于 micromanagement， 你在等于在干涉他的这个怎么操作了，他怎么实现啊？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么做？你就最好别管，这是管理上学上。所以呢，就是你只要管那个目标是一样的，只要下边的目标跟上边目标是一致的，那你们基本还是合一的。所以他怎么操作呢？你就别管多了，反而出问题。这是人的啊做事的方法，人里边的合一，因为只有这样，哎，才能基本上我们起码是目标是统一的，我们都是有一个方向啊。但是耶稣跟天父的合一，不仅仅是像这个公司上面跟下边的目标的合一，所以耶稣他有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记载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所以耶稣的跟天父的合一不是说大的救恩的意象上面这个拯救的上面合一，而是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是不是凭着自己做的，他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着自己说的。所以耶稣如果在这时候凭着自己的需要，凭着自己的意思来变这个石头为饼了，他就不能够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他与天父就不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意念，每一个最完美的合一，他就不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的耶稣呢，在这件事情上呢，他是胜过了撒旦魔鬼。那这个我们学到什么道理呢？学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说天父叫他去这样的去完成救恩，那耶稣他没有说哎呀这个方法太难太苦太慢太不好，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效率更高，哎，也不需要上十字架，我直接在天上显一个大神迹，这些世人都吓得魂飞胆散，哎，然后就相信，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耶稣没有这样做，他要按照天父的计划来做，天父让他做的走的每一步，即使充满了逼迫坎坷，他凡事顺服。就像在这件事情上，所以这三个试探就是他耶稣在后边这个事工的一个缩影，一个种子，一个 prelude， 一个预言。这个后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每一步都是行在天父的旨意中。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想到呢，耶稣呢他是神的儿子，他呢要按照天父所启示的时间，所以做事有时间的，天父让他做的事他就做，天父说这件事情不能做他就不做，天父让他做这件事情他就做这件事情，天父说这件事不做，先暂时不做，他就不做。有一次他的母亲玛利亚带着他和门徒去参加婚宴，然后突然酒没有了，玛利亚马上很着急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马上就好像很不客气的跟玛利亚说 woman， 说连母亲都不叫了，叫她 woman， 大家觉得好像耶稣不尊重他的母亲，不是的这个 woman 这个字是有意义的，因为大家记得不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当耶稣当天父从从亚当的肋骨造出夏娃的时候，夏娃第一句话就是说叫这个女人就是 woman， 所以 这两个 woman 啊，实际上是有关系的。好，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woman，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说这不是我做事的时候。他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说他的时候没有到呢？就是天父还没有安排他在这个时候把他的荣耀显出来。那后来又是他的耶稣在加利利行了很多神迹，然后他的弟兄姐妹就看到了，就说：“哎呀，你耶稣啊，你这个做不好，你不在加利利小地方没有多少人，你在这儿行神迹也没多少人知道，你去到耶路撒冷大都市，每年节期的时候，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去那儿过节，你在那儿行一个大神迹，哇，你的名扬天下，那这个效率多高！”你这个传道的那个速度会多快，为什么不去那儿呢？过节的时候你去耶路撒冷吧。耶稣就跟他们说了一句话，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却是方便的。所以还是我的时候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而是天父安排我什么时候做我才能做。但是你们的时候呢却是方便的。什么叫方便呢？你们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你只要你自己觉得想做你就做，没有任何限制。那好一点的人还说做这件事情符合不符合十条诫命，如果符合十条诫命的话呢还是有点限制，就是说我就可以做了没反律法。但是耶稣他是只有天父做的事他才做。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开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所以他一直在强调说，我没有凭着自己做一件事情，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父让我做的，父的时间没有到我就不做，父不让我做的事情我绝对不去做。我们人呢不是这样的，人都是说我觉得方便，我觉得有需要，我肚子饿，我觉得我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去也不服，没违反任何的明显的律法，明显的神的旨意，那我就凭着自己的经验去做了嘛。这个对我呢其实是更大的。当我昨天准备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就突然的有圣灵一感动说你就是那个只追求那个结果，不太看重手段的人神。后来我就想实在难受了，我就没办法，我就说我自己跑到外面去，坐在车里面坐了一个半小时，一个将近一小时的时间。我在车里想什么呢？我在想说这一生因为我自己悖逆不顺服神，只看结果不重这个方法说方法不重要。我记得小时候开车，我的女儿坐在车里呢特别不高兴，我一开车她就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觉得呢，我开车我看到 stop sign， 我眼观六路耳听，看一看没有车，再看一看没有警察，那就不怎么停不有人一般 stop sign 要 full stop 按照法律。但是呢我就开过去了后边孩子就不高兴，我还心里跟他们 argue， 我说你有什么不高兴的，我安全到达了，而且呢我又节省了汽油，因为你停一下再启动汽油多，而且还减少污染我有很多的原因。所以呢就目的 达到目的了，没出车祸，还加快了速度，不需要停车。目的驱使我说，哎，只要是目的是对的，这个手段不重要。所以这撒旦也是在这样引诱耶稣说，啊，你不是要显明神的儿子吗？你就这样的去做，变这个石头为饼，啊，大家就一下都认识你是神的儿子了，你不需要按照天父的给你安排这个方法，啊，你就自己用这个方法达到目的，同样的目的啊，没有撒旦没有说让耶稣做这个事情，不是天父的目的，他没有这个胆量，但是呢，他就试探耶稣，是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这是最大的诱惑。来破坏天父与耶稣的关系。我坐在那里就想说呀，这么多年啊，我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很容易去说我要想方设法就怎么样的啊，就节省这个节省那个来把这个事情做成。那过程中呢啊，就给自己找了很多的借口，包括开车那个例子，我有很多借口。一直到最很他们都长大都大学就去大学了，我心里还是啊有我自己的原因。所以这个人呢就是要 justify yourself， 老是说，哎，我这是我的原因，这我有这么多的原因，我有18个理由。撒旦魔鬼试探耶稣也是说，你看你又饿了，这多合理啊，你去做这件事情一举两得呀，不但让你能够解决你的饿子肚子的问题，而且还能够显扬你是神的儿子，这不是啊双丰收吗？啊，效率多高啊！这是撒旦魔鬼的诡计。但是耶稣他怎么回应呢？我们来看他怎么回应。他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啊！说。你要如果只看重你这个需要，肚子饿这个需要，啊，那你当然你就食物就可以让你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人活着呢，不光光是解决你这个看得见的这个问题，而且呢，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话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不要说你的所有的啊，这今天所面对你能想到的问题，我只要用我的办法把它解决掉了，把它石头变成食物了就解决了，你就可以啊没有问题了。岂不知呢啊，还有更大的问题，因为人呢。你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个食物只能让我这肉身活着，让我这肉身舒服一点，让我肉身饿的感觉没有了。但是呢，如果我用不是从神来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去找到这个供应，而没有信靠神，使我的这个跟神的话没有遵行，那我伤的是这个与神的关系。所以你好像你觉得你是活着呢，但是呢，实际上呢，你的灵命，你的灵魂受了亏损，受了死亡。所以人活着呢，不要单考虑啊这个肉体的需要。肉体啊，你要把这肉体的需要把它摆在最重要的位置的话呢，你肯定你就会去变了，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了。但是我们很感谢说，我们的耶稣他知道他最重要的事情，他虽然也饿，但他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与天父的关系，他要听天父口里的话，他要遵行天父口里的话。天父没有发命令他就不去做，天父的时间没有到他就 怎么做也是，即使他母亲让他做他也不做。这就是他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人活着呢，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靠这句话，他知道最重要的，一超过一切的，是他跟天父的关系。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能受伤害的，其他的都可以排在后面去，没有饭吃就没有饭吃，困难就困难。人活着不是单靠，如果你把耶稣摆在，把天与跟神的关系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呢，一切的试探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把你自己的需要摆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那一切的试探都成试探，都成道理，你听起来越来越合理，因为你这个需要，那就撒旦魔鬼可以围绕着你这个你自己这个需要，他可以给你无数的理由，甚至于你犯罪都有理由，都可以给你找借口，直接犯罪违反神的律法都可以找借口。昨天我在车里头就想，我怎么会这么多年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包括再来到恩典堂也做了很多很愚蠢的事情，就是因为位置摆错了。你说把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啊，这是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最重要核心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你把它摆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上的话呢，那你就会受撒旦魔鬼的一切的试探，因为他可以给你无数的理由让你去做这个违反神的事情，甚至于直接违反神的律法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做出来。我说想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能说出这种话，简直是我都不敢想象。为什么后来我在想，原来当时就是我的脑子里全部的充满的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完成了，把这个事情做好，完全的脑子里再没有别的东西了，那这个就成你的偶像，成为你的中心，你就一定会犯罪得罪神。所以今天的我们已经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得到的真理就是，你要想像耶稣那样胜过试探，你一定要把神的话，把与神的关系摆在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位置，其他一切你的需要都是第二位的，那你就能够胜过试探。耶稣就是这样做的，耶稣他四天饿得不行，但是他可以举手之劳说一句话，面包一顿丰盛的晚宴就可以摆在他面前，他没有去说这句话，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他与天父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得胜撒旦魔鬼。那我们今天让耶稣的得胜也成为我们得胜，耶稣是看重天父对他的旨意，那我们今天要看重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所以从今我们一起来立志啊！所以神呢，后来我从车里出来，回到这个房间啊，师母就问我说，哎，你刚才去哪了？我说我在车里在想，想来想去呢，觉得哎呀，这个道没法讲，因为自己有问题。后来师母就说，那你就想想大卫王，他也出了问题，那我们就悔改。后来我跟师母就坐在跪在沙发前悔改，说哎呀，饶恕我们的罪，让神呢来重新的呢来给我们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能够继续的来起码今天早上能够讲这个道。所以感谢主呢今天早上第一次见5点钟起来，我就在纸上写了一个字，说神啊，你今天让我讲什么，神说你就讲你自己。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一起来共勉，让我们呢 让耶稣基督胜过的这个试探成为我们的得胜。我们都失败，特别是我失败的很厉害，这个这么多年伤害孩子，伤害妻子，伤害父母，伤害弟兄姊妹。但是呢，神说神要重新给我们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让我们今天最看重的是神口中的话。当你最看重是神口中的话，当这件事情神没有具体说是做还是不做的时候，你要去求问他。不是说不知道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了，而是需要更重更需要下功夫的去求问。神说你不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所以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在这个试探上得胜。那我相信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同来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把这样的话语赐给我，让我悔改，让我能够不再以目的为一切的中心，而与神你的话为中心，让我所行所做每一个步骤都是按照你的心意，不是我自己的需要。我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也从今以后把你的话语，把与你的关系摆在最重要的人生的地位上，那就无往而不胜，一切的试探都不能够胜过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得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感谢神借着牧师的口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才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思考我们神的奇异恩典。
前神王那日快显。
阿门。
阿门。
大家请坐。谢谢牧师今天的信息，我可以看到牧师是从心底在讲着讲在今天的信息，感谢神，也给我有很多的感触。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